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5月16号到5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东南新德交流会在亚特兰大举行，2018年5月13日星期日，2018美东南法轮大法修炼新德交流会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中心的乔治亚理工学院学生中心剧场举行。乔治亚理工学院是法轮大法在亚特兰大弘传的初始之地，许许多多的学员在这里得法，开始修炼弘法讲真相。来自美国东南部六州，包括亚特兰大都会区、乔治亚各地、佛罗里达、南卡罗来纳、田纳西、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州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交流会。18位各族裔学员，包括华裔、韩裔、越南裔、匈牙利裔、乌克兰裔、俄罗斯裔的学员登台发言，分享他们各自在佛法中修炼的体会。
法轮功学员参加多伦多北美健康展，2018年加拿大最大的自然健康展于5月11号到13号在大多伦多会议中心举行。据主办方估计，今年吸引了近5万多人次前来参加展会。加拿大多伦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向各界人士派发介绍法轮功的资料，演示功法，介绍法轮功在身心健康方面的独特效果。展会上法轮功的展位前人流不断。索尼亚女士经过法轮功展位的时候停下来告诉学员说，我听说过法轮功，你们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修炼团体。索尼亚女士还向学员询问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情况，她对学员表示，她听说过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她说他们那是犯罪。学员在向她表示感谢她的支持，并且简单介绍了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的弘传情况。学员还告诉他，在周六一早会有几百位的学员在多伦多市政府广场上集体练功。索利亚女士表示她很感兴趣去参与。
保加利亚总统接受法轮功真相资料。保加利亚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期间举办各种讲真相活动，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6周年，并祝师父生日快乐。在鲍里索夫公园举办的练功活动正好赶上亚洲节也在那里举办，有13个外交使团参加了亚洲节活动，其中包括中国外交使团。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出席了活动，法轮功学员递给总统一份真相资料，并告诉他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
法国总统办公室称，总统非常重视宗教和信仰自由。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和秘书曾分别致函法国总统艾马纽埃勒·马克龙，向他讲述法轮功真相，呼吁他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对此，马克龙总统则成其办公室主任，分别在2017年9月和2018年4月作出答复，回函表示总统非常重视宗教和信仰自由，非常重视在全世界提倡人权。
美展触动心灵，反思人生真理。2018年4月16号至5月16号，在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最大的贸易展览中心举行了真善人美展，期间大约800多人参观了此次美展。参观者们对画作中表现出的修炼法轮功的美好感到惊叹，同时也在对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感到同情。真善人国际美展是由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们创作的美术作品展， 表现的是各族裔民众修炼法轮功过程中的精神追求，以及法轮大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美好，其中也包括揭露已经持续19年的中共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作品。
感恩的话语代表着民心所向，作者密珍。怀着一年中最幸福和无比震撼的心情，度过了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几天来浏览明慧网来自中国大陆明真相世人恭祝李洪志师父生日快乐及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贺卡贺词，一句句感恩的话语让人止不住的热泪盈眶，不由得想起可贵的中国人那句话，更感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责任重大和时间的紧迫。在此仅从成千上万份贺词贺卡中摘录几份中国大陆民众发自心底的感言。北京怀柔区大法弟子的家属对师父说，您辛苦了，谢谢您让人们道德回升，转变了观念，摆脱共产邪灵的操控，使世人有了希望，中国人有了盼头，谢谢您给了世人带来的这美好的一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铭记我们的心里。一位明真相的世人说，我是一个还未走入修炼的人，但是我明白大法真相，知道了李大师是多么的了不起。看到这些学法轮功的人为人处事的态度，让人感到和蔼可亲，还有他们那颗无私的善良的心，真让我敬佩。能有您这么伟大的师父，真让我万分羡慕，请允许我也叫您一声师父，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我没修大法，但我敬仰大法师父，佩服大法弟子，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传播真相，救度世人，我觉得他们是民族的希望，中国的希望。我也尽我的力量，用自己的理解和能力去弘扬法轮大法。我期盼着这场迫害早日结束，盼望李大师早日回国，祝李大师永远快乐。一位正义士人说，我本人虽然没练法轮功，但我很虔诚地信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什么呢？因为法轮功学员待人诚恳，又善良又无私，他们放下生死，不顾个人安危，向世人讲真相，救度他们，所以我就很羡慕他们，佩服他们。从2001年至今，我一直在关注所有的法轮功弟子的安危，他们的不幸就是我的不幸，他们的欢乐就是我的欢乐。多数时间我也与人讲真相，有些时候我也被那些被邪党文化洗脑了的人围攻，甚至被打被骂，但我始终按真善忍待人来感化他们。我很自豪地认为我就是法轮大法弟子的一员，我始终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做人必须要善恶分明。直到现在我都一直在向民众讲真相，我的心愿是多救一个是一个，这就是我17年来的真实写照。苍天在上，请看我心。值此2018年513法轮大法日之际，我衷心的恭祝李洪志大师67岁生日快乐，是您的佛光普照，才使这世上少了一个坏人，多了一个好人，那就是我。河南省的一位大法弟子的家属说，大法师父您辛苦了，您为世人承受太多，在这里我也代表我周围的大法弟子的家属和明白真相的世人给您叩拜，谢谢您对我的看护及付出。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家属，在高压下尽管我很害怕很担心，但我非常清楚，我母亲及世人的一切都拜您所赐，在此向您表示最真挚的感谢，愿您早日载誉归国，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一位明真相的世人说，我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一位晚期糖尿病患者，多种严重并发症，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是李大师的弟子给我讲真相，让我退出中共，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现在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恳请世人不要相信那七世的谎言，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确实能得福报。一位中学生说，我生下来就患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是修大法的奶奶精心护理我8个月，对着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把我的病拿掉了，救了我的命，医生得知后无不称奇。我今年上高2了，法轮大法使我身心健康，学习成绩优秀，我永生相信大法，维护大法。一位明真相的世人说，承蒙法轮大法的恩泽，我们两家大家庭43个人都幸福健康地生活在世上。我们知道，没有大法师父弘传大法于世间，就没有人类的今天，我们也不可能还活在世上。对大法师父的救度之恩无法报答，我们相信大法是使人身体健康，教人道德升华的正法。我们会永远支持大法弟子的正义行动，和大法弟子站在一起，走一条人生的光明大道。我们不会再受邪党谎言的欺骗，我们要心明眼亮，光明正大地活在人间。一位明真相的世人说，李大师您好，您辛苦了，谢谢李大师安排了我家族中有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他们善良热心，给我们讲宇宙大法是来救度众生的，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让我们能够在人类道德没有约束，极其往下滑，人人都推波助流的情况下，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们都勇敢地退出了中共邪党、党团队、一切邪教组织，参与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出卖国土的罪行，将其绳之以法，为中国子孙找回真正的生命之源。我们再次感谢李大师，盼您回中国，您回到中国才有希望，人才能活得正直。一位明真相的世人说，大法师父您好，您辛苦了，谢谢大法师父送给我们拿千金万金都买不来的，让我们能再一次重生的机会。您的大法徒冒着生命危险，不怕被抓，不怕坐牢，风雨无阻地给我们讲法轮功真相，使我们明白了大法的美好，了解了中共的邪恶，做了三退，得以生命的永恒。大法师父的恩泽我们牢记心中。一位大法弟子说，弟子们感谢师父救度，从得法时的祛病健身，到修炼后的道德提升，从按真善忍做好人，到了悟人生真谛，从讲真相救度世人中，到大法展现的一幕幕神奇，这风风雨雨的路在师父的看护下一步步走到今天。师父用宏大的慈悲为弟子开创了回天的路，用博大的法理引领弟子前行的方向，启悟我们纯真的本性。师父赐予我们最神圣的使命，赋予我们最崇高的荣耀，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一位大法弟子说，我修大法20多年了，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啊，我老伴儿、儿子一家、女儿一家都明白真相，都从大法中受益，有病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好了，有突发事件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化解了。连我们的亲戚都因明白真相，求师父遇难能绝处逢生了。一位明真相的世人说，感谢您教出的好徒弟们又走过了一年，在这一年里又有了更大的收获，我们为你们师徒鼓劲儿， 加油，加油，再加油。笔者在整理这篇稿件中，心中升起无尽感叹，在当今人类社会中，有哪一本书能够翻译成4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传播？有哪一种修炼形式能够遍及世界100多个国家？有哪一句吉言能够给人类带来平安幸福？有哪一个人能够得到数亿人的崇敬和赞誉？那就是能够在末节时拯救人类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以及将大法慈悲传给人类的伟大的李洪志师父。就是这样一部受到举世敬仰的高德大法，在中国大陆却仍在遭受着极力打压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显示，在举世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几日内，被中共非法骚扰、绑架、关押、判刑的案件达逾百起，有的法轮功学员甚至被酷刑迫害致死。中共是一个魔鬼，它是共产邪灵，只要中共存在一天，就会迫害人类，毁灭人类。这样一个给人类带来无尽苦难的恶魔，能够让它再存在下去吗？历史上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是短命的，中共亦是如此。历史上民心所向是标志一个朝代兴衰成败的根本，中共独裁暴政，腐败透顶，民怨沸腾，已经无药可治，连中共自己也承认面临信仰危机，不得不把撒旦魔头马克思抬出来，真算是黔驴技穷了。看看这些明真相是人们的所言所行，民心所向，中共离彻底灭亡的日子还远吗？
大法图的坚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道真。在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仅以此文祭奠那些在中国大陆坚守对真善人的信仰而被中共邪党迫害18载的莘莘学子们，仅以笔者在正法岁月中的亲身经历作为史实扶正，为当下横空出世迫切揭示人类命运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敬献一份绵薄之力。2000年在江泽民集团和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酷，国内外对于迫害真相封锁最黑暗的时期，6月29号，一名法新社的正义记者向世界媒体报道了题为《中国警察在40分钟内逮捕了15名法轮功成员》的有关大法弟子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事件的简讯。该新闻随后被南华早报等媒体转载，珍贵的寥寥数语中提到，目击者说，有两名较年轻的练功者试图反抗，被推进了警车。抗议者试图打开法轮功的黄色横幅，以支持被他们称为帮助他们改变了人生的法轮功运动。而我就是文中提到的那两名较年轻的练功者之一。报道中的那位目击者只看到了我们成功打完条幅被抓捕时与恶警僵持反抗时段的那一幕。那一年我们17岁。2000年6月28号上午，我们两人面对天安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高高举起了一面印有法轮修炼大法和法轮功行的5米长黄色条幅，随后被恶警拳打脚踢的非法抓上警车，和当日先后来到广场请愿的100多名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了前门派出所的后院内，其中包括一名来自四川的9岁男孩和两名11、12岁的女孩。从当时办案的警察口中听到，6月28号那天天安门广场共抓捕了140多位请愿的大法弟子。而在那段弥足珍贵的历史岁月中，几乎每天天安门广场都有上百位自发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为呼吁当局停止迫害法轮大法，进行和平理性的请愿而被非法抓捕。也就是在6月28号当天， 几位在早晨升国旗时段共同打条幅的大学生，在随后提审室里短短的数小时的暴力毒打中，其中一位大法弟子牺牲了生命。当夜提审我的一名警官面色复杂而惋惜地说道，你这么小，和我儿子一般大，你知道你今天的行为对你以后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吗？一，我们为什么要去天安门广场举横幅？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也。作为中共所谓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我们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没有见识过中共协党窃政后的历次残忍的整人运动。正当我们为未来畅想人生的美好理想，努力攻读学业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生与义的残酷选择。一场突如其来的血雨腥风的迫害，彻底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1999年7月，江泽民处于个人的妒忌，利用中共手中的权力，掀起了对中国大陆亿万修炼真善人群众的非法迫害。在每天电视、广播、报纸铺天盖地的针对法轮大法诽谤造谣的同时，我身边不断传来了昔日同修被非法开除、被非法关押的消息。全国的整个教育系统在这场迫害中更是身先疾风。时任教育部长的陈志立将江泽民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深入到全国各大院校、中小学的每一个角落。课堂上的专题诽谤揭批，升学考试中对法轮功造谣的恶毒命题，身处其中的广大大陆师生面对的是中共协党流氓式的人人表态、人人过关的罪恶政策。一次在所谓污蔑法轮大法的政治课堂上，身为学生干部的我公开站起来向在场的师生讲述大法的真相。课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你要拿你的前途做赌注吗？现在各大院校都在大批的开除像你这样的学生，你这样的表现有未来吗？17岁是人生真正开始思考和放飞理想的年龄。在那段最黑暗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大陆千千万万因修炼法轮大法而品学兼优的莘莘学子们，此刻却必须面对着前途与信仰真善人之间的痛苦选择。是坚持还是放弃，拷问着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学子的心。当时的语文课本中有这一篇屠格涅夫的散文《门槛》，文中写道，一位少女在追逐真理时准备踏过一道门槛，里面的声音这样问她，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吗？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甚至死亡。跟人们的疏远、完全的孤独、无名的牺牲。在2000年新千禧之年的校园新年晚会上，我深情地为全班的师生朗读了这篇俄国作家的散文诗《门槛》。在接下来无法预知的变故中，作为我对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们的无声道别。在赴京的火车上，任窗外模糊的景物飞逝，前途、学业、家庭、生死，无数的念头如同车窗外穿梭的风景一样闪现在脑中。只要任何一个私心与个人得失的念头驻留，我都无法再向前走一步。当时一位爱通过短波收音机听海外新闻的老伯讲，天安门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了几十人。我流着泪告诉自己，我已经不是一个懵懂的少年，无数个日夜的思考，我必须在此刻的人生中做出自己的选择。我曾经对转化我的人员讲道，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人们痴迷于金钱，痴迷于女色，为什么就容不得那些坚守真善人信仰的善良群众坚贞自己人性的基本道义？在慈悲伟大的济世佛法遭到邪恶恶毒的诽谤时，在身边千千万万的大法修炼者正在遭受邪恶种种折磨中，在人类最宝贵的真善人普世价值被邪恶践踏殆尽的危难时刻，我们作为一名大法徒别无选择。纵观人类的历史，迫害正信的从来没有成功过，自古邪不胜正的宇宙铁律从来没有动摇过。 基督耶稣为了给人类布下神公义的道，而被悲壮地钉死在十字架上。想到这些，我内心恢复了平静且坦荡决绝。在和同学一起乘出租车上天安门的路上，望着将近的天安门广场，我问自己，接下来该如何面对？我对自己说，师父教我真善人，我就用真善人的心去面对一切。来到广场纪念碑前，面朝天安门，面对北京上空的苍天，我和同学成功地高高举起了一面长长的生命的条幅。为了千千万万来不到天安门广场的大陆同修，为了真善人的普世价值，在中共邪党肆意践踏下的中华大地上光辉永驻。在610组织随后炮制出的天安门自焚伟案中，中共邪党把千千万万大法徒奋不顾身走向天安门的大义之举，诋毁诽谤成追求个人升天圆满的精神病态，其魔鬼般处心积虑的恶毒可见一斑。我们的事件震惊了当地的整个政法系统、610组织。在随后数月的非法关押期间，他们曾几对学校领导和父母单位施加压力，要求认罪转化，软硬兼施。政法委书记甚至亲自许诺保送继续上学、安排优越的工作等条件，利诱认罪，只要能应付了来自他们上面的压力。在种种手段失败后，公然对我进行了非法审判。开庭当日，当局组织了全市200多名的市政法干部、公职人员到现场观刑，作为他们体制内的反面教育公职人员的案例。学校组织众多师生到场模仿古人观斩，以正视听，进行所谓的反某教教育。我们在法庭上堂堂正正地进行了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慷慨辩护。一场中共邪党当局预谋的对民众的洗脑教育，反倒成了我们大法徒揭露真相的大堂。二，神佛转法轮，法徒血洗尘。18年过去了，因为自始至终从来不向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问题上低头，从来没有放弃法轮大法的信仰，我们一度是当局黑名单上的重点对象。中间经历过黑暗的折磨、死亡的煎熬、亲人的离去。一位理工大学的师兄在多次非法关押迫害期间，他的父母因过度的精神折磨而被这场迫害刺激的两度住进了精神病院。众多像我们一样的因坚持对真善人正信的大陆学子们，失去了学籍，失去了学历，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在江泽民集团和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18年里，在面对人生的种种苦难煎熬中，我们流过泪，但是流完泪水后，面对磨难痛苦的一定是大法徒对于佛法正信的无上坚定与对真善人精神的无比坚贞。在红魔狰狞狂妄的面目前，我们和千千万万坚持大法信仰而遭受迫害的莘莘学子们，和万万千千坚守着对法轮大法正信的大法徒们，踏着自己的鲜血、泪水、青春、幸福，用血与修炼者升华出的神性，坚守着真善人的光芒。10多年来，我本人遭受着当局长期的监视居住、电话监听、个人网络监控。气急败坏的610当局为了应付上级的迫害压力，甚至伪造假的转化材料去蒙混过关。这一切都彰显了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在中国的彻底失败。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由于长期受到610系统的特务式非法监管，我就反过来利用这套系统向其组织的各级人员讲真相，企图唤醒他们一些人员中被中共邪党洗脑失去的良知与人性。2012年周永康出事前后，中共当局风云骤变，一些落马前的江西官员更是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不懈余力，唯恐大法被当局平反。一次，当地的公安局长神情有些紧张地找我，私下透露上面压任务。交谈中得知，他收到了高层对黑名单上的人员可以实施毒针灭口的密电密令。由于他本人的良知和自己智慧的周旋，那次洗脑班的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在九评发表的十多年里，身边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迫害真相，做出了三退，有的甚至得法修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一位社区里的干部非常认真地对我讲，你一定要坚持你们的信仰，他看到了法轮大法才是中华民族未来的真正希望。2017年全国系统性对各地大法弟子搞了所谓的敲门骚扰行动，我得知消息后主动提前地去敲他们各级的门，向新调任本地的公安局长智慧地讲解大法真相，以启迪他的佛性，场面平和，氛围融洽。随着《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慈悲问世，相信会有更多的世人在这关乎人类命运的重要时刻认清中共邪党的罪恶本质，从而得到生命的救度。在第19个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再次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致以弟子至高的敬意和感恩，向正法岁月中一起同生共死携手走过来的伟大的大法同修们致以至深的敬意，向所有生逢于正法红船之关键历史时期的有缘世人致以大法徒深深的祝福，祝您的生命早日觉醒，得到创世主的救度。
珍惜修炼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弟最近一年多不断的有被认为修得很好的大法弟子遇到不同的干扰，有的甚至离世。同修为此事切磋交流的时候，都认识到了正法进程越到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越严了，我们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必须用法规正了。都知道修炼就是熔炼存精，铸造佛体的过程，大观大难如同炉中烈火，旧势力会利用同修的执着毁掉大法弟子，师父将计就计让大法弟子成熟起来，去掉人心，尽快提高，多救人。为什么有些人就闯不过来呢？有些人闯得拖泥带水呢？主要原因我看就是学法没有得法，因此关键时刻头脑中反不出来法。还有就是悟性差，在纵深追究就是对师尊的崇敬，对大法的坚信程度不够，心性不到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还讲，你要想返回去就必须具备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吃苦，一个是悟。这就涉及到学法问题。都知道大法弟子完成使命回归，大考已经开始，这时旧势力更加无孔不入，虎视眈眈，这时我们学法必须更加严肃，要学好如心悟透，全身心融入法中，不给旧势力留下任何把柄，这样师尊就会为我们做主。我弟有一位老年男同修，他妻子去世以后，他找了一个比较年轻的老伴，为了达到他的要求，他就用男性药，不多时间病逝。有一位女同修与丈夫离婚以后，又找一个，又离了，最近离世。还有一位女同修，修得很精进，在打压最严重的时期，她仍修炼如初，在狱中还受很多苦，可是夫妻生活没了断，结果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到目前还有的人在私生活上根本就不是修炼人的行为，这样的无论你做得再多也不能圆满。为了指导我们修炼，师父呕心沥血为我们写了40多部天书，明慧网那些精品中的精品文章，紧跟正法进程，激励促进着我们，我们多么荣幸。有些人不知珍惜这万古机缘，不愿看明慧文章，不大量学法，即使学也不专注，姿势不端正，有的修了20多年的老弟子，学法时也不盘腿，也不双手捧书，把书弄得脏兮兮的，
甚至打瞌睡。那书中伺候的无数佛道神怎么看你？这样能得法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多高，功多高。师父还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当中说，要说宇宙中过去有多少神下世度人，建立了什么样的威德，我告诉你们，我真正的大法弟子们，你们将来的威德超过历史上来过世间的一切神，因为你们与正法同在。面对师父这段讲法，我们更应该加强我们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世上没有比修炼更严肃的事了。无数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无数的神佩服我们。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当中说，也就是说，大法弟子不但在挽救众生，也给未来的众生开辟着一条真正的人的生存之路。师父对我们倾注了无限的希望，无量慈悲，领我们走到是前无古人的最正的造福宇宙众生之路。师父为所有的生命操尽了心。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中告诉我们，从99年720走过来的大法弟子，你们要珍惜自己，你们真的了不起，神都在珍惜你们，希望你们走好以后的路，特别是那些没做好的，要格外的小心，要珍惜还有的时间。我们都尽力别让师父操心了，一定要走稳走正最后这一段助师正法的路，珍惜师父承受着巨难为救度众生，成就我们修炼而延续来的分分秒秒，持之以恒，尽心多学法，学好法，以最虔诚的心抄法背法，做真正够格的大法弟子。
也谈给他人空间厂加不好的物质，童真。从同修的交流中或明慧交流文章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话题，当我们对法认识有限时，说出的话会给同修的空间厂加进不好的物质，特别是同修在过关过难时，别人一谈对法的认识，只要不符合自己的胃口，就会说别给我往空间厂加不好的物质，而且这种认识被很大一部分同修接受。我们先谈谈这种认识在不在法上。师父讲，谁想给你点特殊好处都加不进来，谁想给你点特殊的不是属于你修炼过程中原有的东西，谁想额外的迫害你都做不到，除非你自己做不好带来的。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从法中我们明白，别人给你往身上加不好的东西是加不进来的。如果别人能给加进不好的东西，在迫害高峰，就势力控制着邪灵烂鬼，恶毒的迫害大法弟子，那将会给大法弟子身上加多少不好的东西呢？事实是那样吗？一个不动就致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只要我们的心不动，谁也给我们加不进不好的东西。可是我们在帮助磨难中的同修时，被帮助的同修为什么往往会有其他同修的交流内容是在给自己空间场加不好的东西的感受呢？这要从两方面讲。第一，是同修的话触动了磨难中的同修，而磨难中的同修又不愿意向内找，从而掩盖自己的执着，把同修的善意提醒往外推。第二，是同修的话认识有限，或交流的内容语气不够慈悲，甚至不排除一些理解不在法上，让磨难中的同修听了有一种压抑的感觉，让同修误认为别人给自己空间场加了不好的物质。其实只要我们自己的心不动，任何外在的东西都影响不了自己。比如我们去佛堂感觉非常舒服，去墓地感觉阴冷， 仅仅是对所处环境的一种感受，绝不是我们自己的空间场有了什么变化。另外，还有一些开了天目的同修，说自己看到别人往同修身上加不好的东西等等的认识，对以上情况都容易形成误导。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的不是最终的真相，看到的很可能是点化自己的，不利用看到的情况修自己，反而在同修中宣讲，最后与同修的执着一拍即合，认定自己看到的和悟到的都是真理。一个没有开悟的人又怎么能够看到大法弟子的修炼情况呢？同修长期处于病业假象中，其他的同修去帮助帮助是很有必要的。即使去帮助的同修认识有限或带有执着，但毕竟出发点是好的，被帮助的同修要向内找自己，尽快走出不正确的状态。去帮助的同修要多清理自己的思想，纯净一思一念，想想师父的法。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精进要旨，清醒。正法已经是最后了，我们要在法上证悟。师父没有讲过的，我们就不能传。多学学经文、道法中的内容。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精进要旨，道法就一定能走出旧势力的安排。一点浅悟，不足之处难免，望同修慈悲指正。
关于给三退者起化名的一些浅见，作者湖北武汉大法弟子。正法进程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同修都能够走出来，到车站、码头、景点、集市、商场等地，面对面讲真相，兑现自己的誓约，用心劝三退，效果也好，深受明真相世人感佩。然而在劝退起名中，往往有些犯难，容易造成重名多，不能够充分按照明慧编辑部的要求保持退党的严肃性，从而体现出来马虎及随意，甚至有时给人造成不真实，从而使退党登记的可信度受到影响。为了主持正法救度众生能做得更好，以下分享我们在实际讲真相中的一些方法，望与同修交流。一，当与被救度世人连接上话语沟通当今社会现象后，在分别时了解清楚他们是否属于邪党组织中人，且属于哪一类组织，然后说明三退平安的大致情况。告知世人自己的姓氏的同时取得他们姓氏，然后用符合当时世人的年龄特征与其的执着的寓意吉祥的词语起名。 最后告知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会遇到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及不同阶层的世人，有着自己的喜好，因此起名不能随意或信口开河。如年龄大的长者，在姓氏后面加健康、幸福、安康、吉祥，或者单字寓意以上几词的也可以。中年人则在姓氏后面加顺利、平安、吉祥、如意、美满，或单字寓意以上几词。年轻人可加有才、顺利、成功、有为、美丽、文雅，或单字寓意相关及词等。二、利用世人所来地与当时身处地点结合姓氏起名。有些同修因种种原因不能及时交送名单，而是在多日后按日期抄好给三退一公同修发送，这样难免造成名字的重复。因我们主要是在旅游景点讲真相，为了避免名字的重复出现，在与游客沟通时了解他们所来的省市，在为其取化名时，则在姓氏后加个其地名中的其中一个字。比如姓刘、姓王、姓张和姓陈的游客来自河南郑州，我们会取名刘河、王南、张郑、陈州，最后在取得游客的同意后记下他们的相关信息，最后将一天的名单发送到退档网站。由于就读陌生世人，往往不能用太长时间沟通，否则会因占用他们太多时间引起他们反感，给自己造成危险因素。所以过程中无法用过多时间去想各种名字，利用地理情况起名字也是一种方式，这样也避免了重名的现象，同时提高了劝三退的效率。三、利用世人的职业、身份、外貌特征起名，如军人、博士、研究生、科技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或与体育相关的人员，可在其姓氏后加军、勇、博、智雄、指导、科、立生、高升、成功、聪慧、美玲、丽雅，在适当的环境使用适当的化名，对方一般都会满意并接受，而且还连连道谢，效果颇好。师尊明示弟子要理智、智慧，顺着世人的执着讲真相，把众生救度。按照师尊的指导，往往能够容易地把众生救度了。假如带着人心，往往会救不了他们，反而会向反面推其一把，造成极不好的影响。结语：同修们，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并不难，避免重名也不难，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师尊把一切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只要我们有救人那颗心，动动嘴，动动脚，一切师尊都给我们安排好了。正如一同修说，大法弟子的一切荣耀、智慧、能力都源于大法，源于师父的慈悲呵护和给予的鼓励。在五月五日写此文时，发现了自己宿舍门前那棵小花椒树上盛开了13朵圣洁的优昙婆罗花。13啊13，还有8天就是5·1·3了。这举世瞩目的光辉节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慈悲伟大师尊的67华诞，天地同庆。弟子在此恭祝师尊生日快乐，千歌万曲唱不完的浩荡师恩，千言万语道不尽的佛法精深。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用正念正行来回报浩荡师恩给予的所有。同修们， 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让我们携起手来，精进更精进，不辱师命，不负众生的期盼，不辜负慈悲伟大师尊的殷切希望，做好我们该做的三件事，像优昙婆罗花那样圣洁无瑕，圆满随师还，弘盈圣缘，圆归圣果，最后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再次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感谢师尊慈悲救度何时。层次有限，见解难免偏颇，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浅悟欲和色是人的执着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一直为色心重而烦恼，见到异性总有邪念，梦中没一次过去的，很着急。正法快结束了，色心这么重，结束了又能怎么样？一次我在读法时，当读到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转法轮，突然有一种感觉，欲和色原来是人的执着心呀，那我是人吗？我为什么要执着它呢？感觉一下子自己好像站在了一个高处，而不是和人混在一起，能分离开它了，以前是分不开的。打个比方，就像你在水里，不管怎么挣扎，都挣脱不掉水里鱼虾对你的侵扰，搞得你无奈而疲惫。如果你和它能分开，不在水中，站到岸上，那些鱼虾就没辙，即使想侵扰你，想把你拉下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水和岸已是两种境界了，它够不着你了，而你扑杀它却容易多了，不再是被动的防守了，可以主动出击了，一片片的扑杀，一片片的灭掉。这里的关键是能不能在心里把欲和色是人的东西真正的分开，如能分开，当色念冒出时，瞬间会出一念，这是人的东西灭，那种威力就像天国乐团吹出的音符，什么色欲东西一下子都干净了。不同的生命喜欢不同的环境和物质，色就是他那一境界的生命，低俗丑陋肮脏，其表现就像蛆虫喜欢大粪缸的环境一样，在大粪那种环境中，他能找到符合自己口味的营养，能维持生命，增加能量存在下去。色的表现就是赤裸裸，没有廉耻和圣洁，裸露的灵魂比大粪还低的，所以大粪的环境是他快乐的享受场所。如果你色心不去，脑袋里也色念连绵，喜欢看视频和图片这类东西，那你的境界已经是和它无疑了，也就是此时的你和大粪里的蛆是一样的。假如说你能站在粪缸之外，看着粪缸里的蛆感到恶心，你还想去沾它吗？那色还是你吗？当你清晰地分开时，师父就会帮你。师父说，你只要能分清它不是自己，那什么都好办。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分清了，发正念清理也就容易了，效果也好，就像正邪大战，目标分清后，各种法器神通和法轮一念同出，灭尽，那真是成片成片的死，别说色魔想靠近你，想干扰你，你动一念，对他都是灭顶之灾，因为他是人的东西，你是倾尽自己整个宇宙的力量来灭他，那是什么力量和概念？在生生世世轮回中，色心重的人都是旧势力历史上有意安排的，让你到今天修炼时成为过不去的死关，目的是毁你。以前我是害怕色心去不掉不能圆满，现在我不怕了，因为它是人的东西，你把自己当成人它就毁你，你把自己当成神或者修炼人时它啥也不是。不信你试试看，这点人的东西能挡住你吗？悟到这一点后，当有色念出时，立即想到这是人的东西灭，只几天时间，觉得自己身上这种东西少多了。我深信经常保持这种状态， 自己空间场的色欲物质还敢待吗？用不了多久，从里到外都是干净的，肯定的。写出一点个人体会，意在交流，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也谈及时曝光邪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凤梅。最近有同修谈到及时曝光邪恶的问题，在此谈谈我的一点理解，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我觉得应该及时曝光邪恶，这有很多好处。一，曝光邪恶，对邪恶能起到抑制和正则作用，减少迫害，结束迫害。师父说，害怕叫人清楚真相的是邪恶，而不是大法弟子。精进要旨二，建议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都被打得不吱声了，蔫蔫的都没了，那邪恶他怕啥？他没有顾忌了吗？你们做的这些事情能够使今天邪恶受到正责，能够使邪恶大量的减少，抑制住他们，使邪恶害怕迫害不起来，最后使这场邪恶的迫害不得不结束。这就是大法弟子在法证人间之前做出来的了不起。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二，曝光邪恶，能让世人知晓邪恶迫害大法的疯狂、残忍、无道，知道迫害真相，从而得度。有的还会声援大法，帮助制止迫害，其实都是在救度众生。三，曝光邪恶，能清除邪恶在你身体、思想和自身空间场里面灌输的不好的东西，包括有效去除怕心，真正在法上提高。
打扰不足，实修心性。今天读到一篇修炼文章，烧火做饭的小和尚，道行出奇的高深。文中说到，小和尚能够在遇到任何问题都不看众生过错，能够不生杂念，思想干净，不染纤尘，能够时时舍弃杂念，将善摆在首位。读完此文，心有感触。今天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在禅中修炼，我在大法中修炼已经有22年了，也算是老弟子了，可是思想中依然有许多的不好的执着，时常闪现出不好的念头，甚至有些很不好，羞于启齿的。自己所能做到的，就是在这些不好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及时抓住他们，在心里说，我是大法弟子，这些都不是我，是业力，是就是以强加的干扰迫害，发正念铲除。那些不好的思想念头，自己也能察觉到，他们是没有根的，是浮在我的身体和思想的表面，可是就是不能除尽，有时候也很着急，因为这些不好都与自己曾经做过的不好的事情有关联，经常的后悔自己做过的那些执着的事情，自觉和不自觉的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了麻烦。可是这种后悔也是不好的执着，因为我感到它会让我认为自己不配修炼了，不配师父救度了，或者再怎么努力也修不上去了等等。如果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看，那自己真的是修炼得很差劲的。可是今天是宇宙正法时期，一切都要用正法的法理对待。在我身上所有表现的不好都是旧势力干的，是不能被承认的，要发正念铲除的。今天我修炼的成熟表现在哪里呢？就是遇事向内找，以法为师，不被不好的观念或执着和外来干扰因素带动，那就是修炼在走向成熟了吧，我这样想。今天下午还动念想浏览网络小说， 要是在过去，我会不自觉地移动鼠标，点开网页，看网络小说的。但今天我没有这样做，也没有好像难舍的样子，思想中升起一念，那些网络小说，尤其是那些穿越小说，不都是在说假话吗？不是不符合真吗？而说假话办假事，不正是党文化的表现吗？我在职业学校担任教师工作，早出晚归，在家时每天都有大量的时间做真相资料，早晨三点多就起床练功了。父亲看到我每天这样忙，做许多真相资料，就担心起来。昨天父亲就生气，叫我不要这样，说的话也很难听。我心里有不快，可是立即想到不能对常人发火，要为善。在我的修炼中，家庭的磨难很大，我是事业工人，妻子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从1999年协党迫害开始，就对我妻子施加压力，孩子的工作也受到影响。早在几年前，妻子和孩子就离开了我，搬到其他地方住了，没有离婚。现在父亲和我住在一起，也吃了许多的苦，承受了许多。父亲他们是常人，怎么能够理解政法的伟大殊胜？是因为我的修炼，他们才承受了许多。我不能对他们生气不善，不能对他们心生怨恨之心。于是我口气平和地对父亲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担心被迫害，我会理智地做事的。如果你真的担心，那我就到外面租房子。我感到自己是真的在慈悲他。父亲听我这样说，也冷静下来了。今天下午，父亲还主动地提出要给我房间安装空调，并且还自己去准备了安装空调的三脚架。我感到了大法的玄奥，向内找是法宝。年前，与我配合的一位同修去外地生活工作了，他主要是帮助我购买 A4 复印纸。他走了以后，从今年开始，我弟弟因为有摩托车就帮助我去买。四月份，弟弟开始做网约车工作。一个星期前，我请他为我购买 A4 复印纸，他工作繁忙，也就没有及时的送来，我也没有生他的气。如果生他的气，那不就是依赖性，对亲情的执着吗？我应该自己想办法啊。就在我才网购一箱复印纸时，弟弟来了电话说，我已经买好了四箱复印纸，中午送来。这就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我是这样对待的。修炼了这么多年，才知道要时时处处修心性，找不足，一言一行都要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师父说，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政见交流文章《野谈安全》中提到这样一段内容，同修和来访的同修交流电话安全问题，不欢而散。来访同修走后，同修认识到，我觉得也许他是师父派来给我提高心性的，让我去掉执着自我的心，而我不但没把握住机会，还指责同修，语气还不怎么善。于是我赶紧给师父认错，决心下次同修来，我立刻就拔掉电话线。当天晚上，我就去了他家认错。接着发生了三件事：一是多次去过他家，可那天一连找了好几栋楼，都不是他家；二是车链子还掉了，只好推着车子回家了；三是第二天早上给师父上香时，发现香火特别旺。同修的认识是，到家后我就悟，难道是师父不让我去吗？他来也许不是来给我提高心性的，而是让我帮他提高心性吧。第二天早上给师父上香时，我发现香火特别旺，看来我想的是对的，师父是希望那个年轻的同修 放下常人心，修去怕心，提高上来。对这三个现象，我有不同的认识。一是问题不出在人家身上，找人家是找不到的。二是车链子掉了，那还想骑，就得自己把它修上，这叫自己修，修自己。看来是没修好，推着车子回家的，那就意味着回家还得继续修。三是香火特别旺，那就意味着火气大，烧掉的快，燃尽的时间短。火气大就是争斗心大嘛，这点出了同修的问题。烧掉的快就是快快的去，燃尽的时间短就是时间不等人啊。同修对这三个现象的认识，是师父点化他帮年轻同修提高心性，修别人。我现有层次的认识，是师父用这三个现象让同修认识到，不要找人家，向内找，修自己，快快的去掉争斗心。师父讲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总是不接受指责与批评，总是向外指责，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与批评，那是修炼吗？那是怎么修的？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从来不重视看自己。别人修好了，你又怎么样？师父不是盼你在修好吗？你为什么不接受意见，老去看着别人，却不向内修找自己呢？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同一个现象会有不同的认识。站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认识问题，那就是认为自己对，别人不对，帮别人改正，可能就会是修别人的认识。如果遇事都是向内找，为别人着想，圆融大家，那可能就会是修自己的认识。读交流文章的一点认识和大家交流，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和门的对话，作者月清。师尊在讲法中说，不只是人、动物还有植物都有生命，在另外空间里任何物质都会体现出生命来。当你的天目开到法眼通层次的时候，你发现石头、墙、什么东西都会跟你说话、打招呼，影子转法轮。在这里我要说的是门和我打招呼的事情。这些年中我见过不同的门，有意无意中我看见他们和我打招呼，说着不同的话语。偶然间想起这些事，决定整理出来说说这些事情。一次我去同修家，楼下的门突然和我打招呼，说我知道你去谁家。我一愣，门接着说，你去的那家主人走路是那样的。门一边说一边学同修走路的样子，学得非常像，还说出了同修的名字，我觉得非常有趣。在上楼送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我也经常看见门和我打招呼，我在意念中和他们也有对话。在前些年送神韵晚会光盘时，有时看见门在请求，给我一张吧，我家有 VCD。 我意念中说，我会给你一张。紧接着我打趣地说，可是你也看不到啊。门欢快地说，我可以听呀。我把光盘贴在门上，他说谢谢你。下一次看见他时，他对我说，歌声真好听呀。我告诉他，那是顶级艺术家在表演，当然好啦。有一次送真相资料，我记错了单元门，进去后我感觉这个单元我好像来过，正在犹豫时看见一扇门对我说，你前天来过这里。另一个门说，你再给我一本吧。我问，为什么？门说，你这次带的真相材料和上次不一样。我笑了，又送给他一本。在送真相资料过程中，那些门经常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说的最多的是，你又来了， 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谢谢你，你辛苦了。我住在楼里，我家的邻居经常在门外堆放垃圾，还喜欢放在我家的位置上。我一开门，有时就看见邻居家的垃圾，我很不满意，认为邻居素质很差。过年时，他家来的人多，垃圾也多。有几次我一开门，门只开了一半，就推不开了。我探头一看，他家的很多垃圾又放在我家门后了。我有些生气，我和同修说起，同修说，别生气，你就把他家垃圾拎下去，也累不着你。我听从了同修的建议，开始拎邻居家的垃圾，我心平气和地去扔垃圾，还把很脏的地面擦干净。有一天，我家的门对我说，你心境提高上来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心想，你都看到我的心态变化了。从那以后，时间过去半年了，邻居家的垃圾再也不放在我家旁边了。记得有一次，我心事重重地在开门，门对我说，你已经得大法了，应该非常高兴，有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吗？我心里说，是放不下的名利情在缠绕，是来自外部的压力让我有紧迫感，被你感觉到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很值得一提，我去同修家敲门后，等着开门时，门看见我瞧着他，就对我说，以前有一个修炼人来敲门，等主人开门时，越等火气越大，心里反映出来的东西就是看不上我的主人，嫌弃主人磨蹭，想着想着就没好气的用脚踢我，踢得我很疼，一个修炼人一点祥和之气都没有。听到门告状，我有些汗颜，同修是面镜子，能对照出自己的缺点，因为我也有敲门后等得不耐烦的时候。没有说，你说踢我的修炼人是不是很恶？我没有说话，冲门眨了一下眼睛。修炼人遇到的事情没有偶然的，为什么门对我说这些？我事后仔细地找自己，比如我有浪费时间的时候，可是如果同修要是浪费我的时间，我就有些不高兴。看来我责备别人比较严格，对待自己却是宽松。我的结论是，我对待别人和对待自己是两个尺度，这是为思为我的表现。我深入地查找自己，发现遇到事情时，我经常是想顺着自己的心意，却没有为别人考虑。等开门这事儿看起来不大，体现出来的心可是不小，急躁，没有耐心，不平和，不淡定，不善，不忍，我真应该好好修自己，不能让门看笑话。我想，如果天上的神仙看见了修炼人踢门，神仙也会笑话的。不要让众生挑我们的毛病，不能让他们笑话我们，真的要归正自己的行为呀。其实不但门能说话，在另外空间墙也和人说话。有一次我从楼侧都要走过去了，墙里的生命撑着脖子对我说，你为什么不高兴呀？我意念中对他说，同修有难，我心里有压力，高兴不起来。其实许多生命都能和人说话，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空间，还有许多的生命在看着我们，我们真得做好，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